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惊喜。你们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，知道路的来的很，奔驰枉然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比较他安然睡觉。而你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坏的代是他所给的赏赐。少年是所生的儿女，好像勇士手中的剑，剑带充满敌人，便为有福。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，必不至于羞愧。你们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，知道路的来的很，本是枉然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比较他安然睡觉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爱的乃是他所给的赏赐。少年是所生的儿女，好像勇士手中的剑，好像勇士手中的剑。
好，很好听的这首歌，感谢主。那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灵修吧。我们在26天的时候读到了他们回归时的那种欢喜，耶和华为他们行大事。但那个呢已经是昨天了，因为已经发生过了嘛，他们已经回来了。而诗篇当中最后说的流泪撒种，然后捧着禾捆欢欢乐乐的捧着禾捆回来，那个收割的欢乐，那也还是明天嘛，明天的福分。那对于这些来到圣殿面前来到神面前的这些朝圣者，这些百姓来说，他们的今天呢，他们在127篇，今天我们的127篇，他们回首昨天，他们回归，他们祷告明天，祈求明天，愿神让他们有收获。他们更在什么？思想今天。诗篇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。这难道是在说我们靠自己就不能建造房屋吗？我们一定是要耶和华才能建造房屋吗？我们靠自己就不能看守我们的家园吗？我们如果警醒的谨慎的看守，不也能保护好吗？没有枉然呢。那127篇它是所罗门写的，在诗篇当中只有两篇，一个是71篇，一个是这篇，是所罗门写的。这一节经文是所罗门在经历了世上一切的荣华富贵之后，他得出的结论，他写下的这一句话。那对于一个认识神的人而言，是非常重要的。 因为建造房屋就是置业，看守城池就是守业。对于所罗门来说，他从他的父亲大卫里面继承了国王，继承了王位，他建造了圣殿，七年建造了圣殿，他十五年后来建造了王宫。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福给他的，不是他自己所得来的，他的智慧也是他求了神赐给他的。他知道凭自己是没有办法建造这样的圣殿，因为圣殿是神给大卫一幅景象，告诉他圣殿一切的格局、一切的建造、一切的设计都在于神。而因为神没有允许大卫建造，让所罗门来建造，赐给他有智慧，所以他知道这一切不是他自己来的，一切的祝福都是从神而来的。如果不依靠神，即使有的这一切都是虚空，都是不空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所罗门他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，他承认这一切都是神给他建造的。但我们知道所罗门到后来，他因为犯罪，他得罪了神，神后来他的儿子，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就跌倒了嘛，就站立不住，然后以色列就分裂了，南国北国。再往后的日子，耶路撒冷被毁，圣殿被毁，以色列就亡国被掳。但如果说所罗门他持守遵行神的律法，到底他没有去亲近那些偶像，他没有去为那些偶像造庙啊，造殿啊，造那个居所，那耶路撒冷就有神的，就有耶和华的保护。如果说所罗门他尊重其他的，过于尊重了耶和华，事实上他后来是他看重自己的过于耶和华，他离开耶和华，那他所见到的一切都会被毁掉，也就是说他当时的辉煌都是枉然。那今天这些回归的百姓，他们面对重新建立起来的、建造起来的这个圣城，重新建造起来的这个圣殿，他们来思想所罗门所写下的这首诗篇，他们在吟唱这首诗篇的时候，会不会百感交集？因为他们经历了那么辉煌的一个圣城被毁，然后他们现在回来，他们体会到回到神的面前，从那个得罪神、远离神、失去神同在的那个被掳的境况，他们如今回来，他们重建，他们知道一切唯有耶和华来建造，一切唯有耶和华来看守，离开了耶和华一切都是枉然，唯有在神这里才是真正的保障，才需要仰望神、敬畏神、认定神。我想这个可能是他们在圣殿面前，他们在思想今天终于又得回了这个圣地，又得回了这个圣殿，得回了神的同在的时候，他们来思想。那么接下来他说道：清早起来，夜晚安歇，吃劳碌得来的饭啊，都是什么？都是枉然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让他安然睡觉。这个安然睡觉的意思，其实原文如果按照直译翻过来的话，是为耶和华所喜爱的人，让他在睡觉的时候得到，让他在睡觉的时候可以得到。那他们回来，他们要工作，他们要种植，他们要撒种，这些都是工作。那他们晚上要睡觉，这个是正常，很正常嘛，是需要睡觉嘛。但是耶和华却在什么？他们睡觉好像是什么都没有做，但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就在你们睡觉的时候，我就赐予你们；就在你们睡觉的时候，我让庄稼也生长起来。这一切的都在于神，而对于人来说，成为神所喜爱的那个。那么，即使他们是在安息的时候，以赛亚书也说，我们会被安息，平静安稳。圣经也教导人要工作以外要有安息。为什么神让我们要安息？因为我们在安息在他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领受到 那丰富的供应是白白得来的供应。神的恩典就在我们安息的时候，他赐予我们，让我们享受。那我们的生命是很短暂，那些被掳的人有一些根本就没有能够回来的，就死在被掳。那我们的生命无论是多么美好，我们必须要有传承。所以诗篇的下半部分、上半部分说到建造城、建造国家、建造家房屋，下半部分就讲到一个儿女一个属灵的传承上面。神赐福人，赐福以色列，他祝福亚伯拉罕，你们要生养众多。所以以色列人、犹太人他们非常清楚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，所怀的胎也是耶和华的赏赐。少年人就好像儿女，儿女就好像勇士，是属灵的剑。那所赐的产业和耶和华的赏赐，这同样都是神给以色列人的祝福。这个观念在2000多年以前来说，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惊叹的，因为好像就觉得人生嘛，就是一个自然规律嘛。但他们能够深深的明白，因为神对他们祖先的那个立约、那个赐福，所以他们知道儿女是神的产业。这好像比我们现在的人更能够明白，我们现在的父母把儿女是自己的，紧紧的抓着，要让儿女活出自己的精彩，要让儿女来实现我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诗篇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不是这样。儿女要成为父母的祝福的话，唯有把儿女当成耶和华产业这样的，用耶和华所赐的来管教、来教养。为什么比作剑？因为剑是需要来修剪嘛，一个树枝、一个木头在手上要修剪，它才成为一个剑。而这个修剪，父母要用神所赐的来管教，要用神所赐的，比如说来修剪，让儿女成为一个属神的孩子。这样的儿女会成为什么？父母得胜的力量，成为父母的福分。他这里说，在城门口会成为让父母不至于羞愧的。因为那个时候的人，他们在城来商量事情，在城门口是来辩论的，是来讨论啊，争辩重大的事情的。审判官就是在城门口的，所以在那边争辩的时候，如果说你的剑带是丰满的，剑带是丰富的，你的儿女是因为神管教、神的修剪，成为父母的力量的话，那这样的父母他剑带是满的，他在城门口和别人争辩的时候，他是会因为儿女而大有尊荣，因为儿女行走在神的正道上面的时候，这样的父母是能够得到荣耀的。如果说儿女是不务正业，是偏心，父母没有用神的管教来管教好儿女的话，那这样的儿女是会让父母蒙羞的。所以诗篇上半部分、下半部分说到的是回归的百姓怎么样来建造家园，怎么样来完成属灵的传承，合神心意的传承，按照神所赐的恩典来经营、来建造自己的国家，建造自己的家庭，来抚养自己的儿女。一切荣耀都是依靠神而得，也是归于神。这是诗篇127篇，让我们来思想，我们来安静。